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国际能源署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日本同步行动；第二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三货轮被袭击；第三个是中国体制内限制养龙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彭博社报道，随着人工智能工具 Open Cloud 在中国突然走红，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这个软件在体制内使用。那么多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包括大型国有银行，已经收到了内部通知，要求办公电脑不得安装 Open Cloud， 如果已经安装，员工要向上级报告，并且由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求卸载。部分单位还规定，连接单位内部网络的个人手机不得安装 Open Cloud。 那么这一类限制扩大到军人家属，一部分机构虽然没有全面禁止使用 Open Cloud， 但要求员工在使用之前必须获得批准。那与此同时，中国监管部门也开始公开提示相关风险。工信部以及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先后发布安全提醒，警告 Open Cloud 可能带来数据安全的问题。社交平台方面，小红书宣布将整治人工智能托管类的账号，加强平台监管。随着限制措施的扩大，市场上甚至传出了专门卸载服务。如果 Open Cloud 的软件结构较为特殊，那么普通用户很难彻底的卸载。3月10号开始，闲鱼、小红书这些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提供龙虾卸载服务的商家。那有人是远程卸载费是200块，也有人提供安装和卸载一套龙的套餐服务。那一边是民间用户大量的尝试使用 Open Cloud，一边是官方机构加强限制和监管。有网友形容这个现象叫民间疯狂养龙虾，官方忙着抓龙虾啊，这是第一。第二，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公民及海关事务部3月10号向议会提交一项紧急移民改革法案，法案授权内政部长在特定情况下禁止来自某些国家或者是持特定签证类别的人入境澳大利亚，禁令限期为6个月，期满后还可以再延长一次。那么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防止持旅游签证入境的人在抵达澳大利亚后申请庇护。政府认为，随着伊朗战事升级，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试图进入澳大利亚并提出庇护申请。和以往的外国人入境后再启动驱逐程序不同，这项法案的重点是直接阻止可能寻求庇护的人进入澳大利亚。一些移民组织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法案可能会把真正需要保护的人挡在国门之外，做法不人道。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个别情况下发放人道签证。3月10号，澳大利亚向7名伊朗女子足球运动员发放了人道签证。澳大利亚议会预计在本星期就会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那由于执政的工党政府和反对党这个联盟党都表示支持，所以法案应该会通过。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政府3月11号发布公报表示，西班牙已经终止驻以色列大使这个职务。西班牙外交部表示，位于特拉维夫的西班牙大使馆将会由临时代办负责运作。从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去年西班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随后召回了驻西班牙大使，两国外交关系降级。 那么同年九月，西班牙进一步的宣布禁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飞机和船只使用本国港口和领空啊。双方的外交摩擦随之升级，西班牙也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那么随着伊朗战事爆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并指出这场冲突是在拿几百万人的生命玩俄罗斯轮盘。在这个背景下，西班牙决定不再向以色列派驻正式大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的降级。第四，巴拿马新闻报报道，中原海运3月10号通知客户，公司将不会在巴拿马巴尔博亚港进行船舶进港和出港作业，并且要求客户把集装箱改送到其他码头。巴尔博亚港是李嘉诚旗下的长河实业在巴拿马运河两端运营的两个港口之一。那么知情人士说，中原海运这个决定带有象征性的抗议的意思啊，目的是抗议巴拿马政府取消长河实业对港口的这两个港口的运营权。长河实业是97年开始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这两个港口，分别是太平洋一侧的巴尔博亚港和大西洋一侧的是克里斯多瓦尔港。那么今年1月29号，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河实业的港口特许经营合同违宪。那么目前丹麦的航运公司马士基临时运营巴尔博亚港，那么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负责运营克里斯托瓦尔港。就在中原海运通知客户暂停巴尔博亚港业务的同一天，也就是3月10号，中国国家发改委约谈了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的高管。那么此外，长河实业也在2月4号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交了国际仲裁申请，要求巴拿马政府赔偿20亿美元，就把我的港口拿走了，那我就要你赔钱。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3月10号发表声明，在部分领域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缓解资本紧张。那么这些领域包括电子资本设备和太阳能电池等等。声明还说，只要企业始终由印度居民保持多数股份，那中国的投资申请将会在60天之内完成。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双方关系随之恶化，印度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审查，一些投资案被迫搁置，比如说比亚迪投资10亿美元在印度设立电动车合资企业。印度总理莫迪去年8月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承诺改善双边关系。此后中印关系逐步恢复，先是恢复直航，然后是印度简化商务人士签证程序，印度还放宽了这个中国国有电力和煤炭企业采购中国设备的限制，现在又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这是第五、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3月10号召开日本增长战略会议，从人工智能和芯片、量子造船等17个战略领域中选了61项产品和技术作为重点扶持的对象，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驱动机器人、先进半导体和 AI 芯片，和以氨和氢为燃料的下一代造船技术，高性能永久磁铁，以及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等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后表示，这些扶持的项目筛选标准主要是包括降低国内供应链风险、抢占海外市场以及技术创新能力。 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天制定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投资线路图，并通过预算安排、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3月10号的会议上同时还公布了最优先推进的27项技术和产品线路草图。草案提出，到2030年将日本生产的芯片销售额提高到30万亿日元，到2040年提高到40万亿日元。日本半导体产业在1980年代曾经占据全球市场一半的份额。那由于美日摩擦之后啊，日本电子产业整体收缩，市场占有率下降到了不到10%。推动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是高市早苗政府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它被称为经济安全保障型的产业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核心思想包括三点：第一，国家必须保护关键技术；第二，政府要主动的投资战略产业；第三，把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结合起来。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华南美国商会3月10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造成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关税啊。华南美国商会是中国华南地区的美国企业组织，总部在广州，它是中国最活跃、规模最大的美国商会啊，那好几个美国商会啊。那么这项调查是去年10月到12月进行，总共调查了426家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 55%， 那么中资企业占 25%。调查结果显示 ,69% 的企业表示去年受到了美国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比上一年上升了 15%， 15个百分点，达到201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其中美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有 78% 的美资企业表示受到了负面影响。调查还显示 49% 的企业因为中美关税遭受了市场损失，其中中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52% 的中资企业说他们的市场占有率下降。那么在对未来的形势判断上，89%的企业认为未来一年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不过报告同时也指出，尽管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但是仍然有 95% 的企业表示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那么其中91%的美资企业表示不会因为贸易摩擦和中国脱钩。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幸存者偏差。他在中国经营，他肯定得这么说。他必须得这么说。为啥？老婆孩子都在那里，你要是不在中国经营，他得回美国。他不愿意。所以这种调查，这个部分呢可以忽略。这个部分跟日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是一样的。报告认为美资企业不愿意和中国脱钩的重要原因是中美贸易规模收缩更多的表现为供应链重组，而不是美国市场需求减少。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被运往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进行组装，再进入美国市场。第八，财联社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3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销售汽车180万辆，同比下跌 15.4%， 创2024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国内销量95万辆，同比下跌 34%， 出口59万辆，同比上升 58%。 那么今年1到2月份就两个月的时间，累计生产汽车412万，同比下降 9.5%， 累计销售汽车415万，同比下降 8.8%， 这就是不受季节性影响，那个是受春节的影响啊。那基本上是产销都下跌，不到 10%。 那么其中电动车的销量171万辆，同比下降 6.9%， 占比新车占比是 41.2%， 也就市场渗透率超过 4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中国汽车产销双双下跌，主要的原因包括补贴切换调整，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还有就是春节假期。那么数据显示，去年的汽车补贴采用的是定额补贴，今年改为按照车价比例补贴，并且设置上限。那由于低价车获得的补贴不如以前多，所以消费者购买意愿有所下降。过去几年，中国汽车依然主要是靠补贴政策，持续降价以及电动车热潮带动销量的增长。随着补贴政策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减弱，中国汽车行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社报道，日本防卫省3月10号宣布，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会在3月31号在静冈县的富士驻地部署新型的远程导弹。那么同一天还会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部署改良型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防卫省说，在静冈县部署的导弹是陆基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这种导弹可以在高空以超音速飞行，但是轨道不规则，很难拦截。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目前的型号，这个射程几百公里，但是正在研发的加强型可以达到1000到2000公里，从富士驻地发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中国的东南沿海和琉球岛屿的周边海域。日本防卫省说，这些部署将作为日本在紧急事态下的反击能力。这是第九、第十。中国时报报道，日本最高行政法院3月11号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不属于不当党产，不当党产，撤销台湾行政院党产会此前追征11亿新台币的处分。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当时党产会，这个行政院有个党产会，去查这个党产，认定国民党中央旧的中央党部大楼属于不当取得财产。那由于这栋建筑物后来被拆除并转售，无法返还，党产会决定向国民党追征11亿。那国民党不服提告，案件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败诉，然后再上诉出现逆转。最高行政法院在终审判决中指出，党产会没有证明国民党当年取得土地和建筑时的价格明显偏低，因此证据不足，撤销处分。最高行政法院同时指出，这块土地和建筑在2006年已经出售给张荣发基金会，所以在党产条例实施的时候已经不在国民党的名下。所以这场延宕了8年的党产争议在司法层面画下句号。11，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3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东京21区的一户建新房平均挂牌价53万美元，环比下跌 4.6%， 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下跌，就是相当于东京的郊区了。那么21区哦，不是东京郊区，23区啊，这是东京的核心区啊，东京23区是东京的核心区域啊。那么房价下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前期房价涨得太快，市场出现了技术性回调。第二个原因是日本银行结束了负利率政策，开始加息，所以购房需求变得谨慎。随着东京23区房价下跌，东京圈那就是周边了，二月份的一户建新房平均挂牌价也跌到了38万美元。那么环比下跌 2.7%， 也是三个月来的第一次下跌。 那么东京圈就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这些地方很多人都每天坐电车到东京上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国际能源署释放四亿桶石油储备，日本同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三货轮被袭击。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刚刚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联合释放4亿桶原油，稳定石油市场。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释放石油储备的行动。那么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达到了 12.3 亿桶。这次释放4亿桶占比将近三分之一。可见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决心非常大，就要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啊，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所以要释放4亿桶。那么这是一个。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1号宣布，最早会在3月16号释放石油储备，应对伊朗战事导致的中东混乱局势。日本的宣布和国际能源署的宣布非常巧合地碰在一起，将会产生巨大的市场效应。日本上次释放石油储备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爆发的时候，那现在时隔四年再实施，日本政府再次释放石油储备，力争稳定石油供应。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它就是稳定市场供应，稳定市场情绪，支撑经济。截止去年年底，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大概是 4.7 亿桶，相当于日本254天的使用量。那么石油储备释放之后，有望缓解市场不安的情绪，并抑制由石油制造出的汽油、塑料等多种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和前首相石破茂大免风波相比，高市早苗首相的决定非常的迅速啊。那么英国联合海事信息中心3月11号发布的消息指出，接到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海域总共接到报告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海域总共有三艘货船和集装箱货轮遭到了袭击。那么英国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将霍尔木兹海峡列为极危水域，极端危险的水域。那么当天有十几艘商船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传出商船遭到攻击的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叫坦西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马尤里纳里号游轮无视伊朗的警告，结果被抓住了。那么泰国皇家海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泰国籍的纳里号这个游轮，它的水线位置，这个游轮的这个船体水线位置炸了一个非常大的洞，它有可能是遭到了鱼雷的攻击。纳里号船体内燃起了熊熊大火，从海上看浓烟滚滚。纳里号游轮是从阿联酋的哈里发港出发，目的地是印度的坎德拉港。纳里号游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阿曼海军说他们救起了20名水手，目前正在全力营救其余的三名船员。那么另一艘被攻击的商船是日本三井公司的集装箱货轮。金融时报报道，三井公司的集装箱货轮部分船体受损，三井公司说船上有日本人。日本船东协会获得的信息显示，被袭击的集装箱货轮船尾受损，没有人员受伤， 集装箱货轮可以靠自行的动力航行。财新网报道说，资深航运人士指出，目前伊朗船舶能够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其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绝大部分是老破小，老破小就是老旧的散货船。那因为这些船体的价值低，而且保费相对便宜，所以一旦被袭击，船东的损失比较小。那现在的运费非常的高啊，所以运费非常高，运费高，运费带来的收益刺激这些老旧散货船铤而走险啊。但是呢，滞留在海峡内的大型游轮、集装箱货轮这些高价值的船舶目前还是不敢通行。财新网报道说，3月11号这十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当中，有一艘中国籍的散货船叫润城二号。润城二号是一艘 3.3 万吨的木材运输船，它从波斯湾向东，波斯湾向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那么同时一同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还有三艘散货船，一个是 5.7 万吨的散货船叫莱阳号，一艘是 4.9 万吨的散货船叫Hongster 号，另外一个是5万吨的散货船叫 River Rock Glory 号。River Glory 号是从外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啊。那么这三艘船都不是中国籍，但是都是由中资公司运营。他们通过海峡的时候，在应答系统中标注为 China Owner。财新网说，目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波斯湾的中国船只，主要是中原海运集团的商船，包括两艘 1.9 万箱，不是1.9万吨 ,1.9 万只箱，集装箱的超大型集装箱货轮，一个叫中海北冰洋号，一个叫中海印度洋号，这是两艘集装箱大型货轮，三艘30万吨级的超级游轮 VLCC, 三艘，一个是远花湖号，一个是远贵阳号，一个是远征湖号，三艘。那么还有就是11万吨的游轮，一个是华林港、华林湾号、铜陵湾号、南陵湾号，还有一个是75000吨的成品油轮叫海豚座号。中国航运业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相对乐观，他们说正在着手准备复航的通行预案，中方的船舶已经进入了锚地集结。财新网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现，中原海运集团的这些大型船舶，我刚才讲的3月11号中午已经进入了阿联酋北侧的锚地，锚地就是下锚的一个区域啊，集结啊，等待通知啊，等待领导通知他们出过就过啊。财经网报道说，目前中国还有10多艘超大型游轮，就是 VLCC 啊，在红海就另外一侧，阿拉伯半岛的另外一侧，沙特的盐布港装载石油。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之后，沙特很快就启用了东西原油管道，把波斯湾的原油送到这个盐布港，跨过一个座山过去。盐布港就成为中东石油主要的出口，一个是沙特，一个是阿联酋也有一个，两个实际上是两个这个管道。那么这个盐布港每天靠泊的大型游轮将近20艘，但仍然有80艘游轮从全球各地赶来装油，所以他们因为船太多，等泊的时间40个小时，要40小时要等啊。那么中国游轮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财新网说，目前盐布港每天原油出运量250万桶已经达到极限，它就这么多出口管子就这么大。 后续就算增加到每天三四百万桶，也就是两艘 VLCC 的运量，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少。那么盐布港经红海去欧洲，要过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搞不了那么大，要减载。盐布港去东亚会增加运程，所以呢，盐布港其实是效率是不行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其他地方走不了。那么中国邮轮公司的负责人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极危状态，大家都很担心这个伊朗在航道布置的水雷，因为水雷的损害比什么无人机要大得多，所以特别是大型船舶最害怕水雷，所以大家都在等美国或者中东国家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护航方案。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说会安排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提供200亿美元的保险机制，促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并且说他会安排美国海军为商船护航。但实际上呢，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军每天都在拒绝石油公司、航运公司提出的护航请求，理由是伊朗袭击的风险极高。所以川普他们应该很清楚，他讲那些话没有用。为啥？你不护航，他们不敢动。新加坡太平船务的负责人说，目前他们公司没有复航计划，也没有时间表。现在困扰船东复航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问题，一个是伊朗袭击，一个是水雷。那么彭博社报道说，过去两个星期，中国至少预定了五艘邮轮，这五艘邮轮是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装当地的这个油砂原油，从油砂里面提炼的原油运到中国去。那么这些邮轮是中国的油商联合美国的石油公司一起租用。那由于邮轮租赁费上涨，再加上中东的保险费上升，所以加拿大原油在亚洲市场每桶石油的价格有2到3美金的优势，价格优势。所以中国向加拿大订购原油的数量急剧的上升。网上还有消息说，中国政府要求企业不得动用商业原油库存，就原来你做了原油储备你不能动，同时呢，炼化企业继续降产，降低它的产能，甚至停产。中石化体系下个月整体减产可能会达到20%，那有部分化工原料比如说甲苯限制出口，甲苯跟什么有关？跟甲苯可以做炸药。消息说，目前包括中石化下面的武汉石化、福建炼化、成都石化、浙石化、浙江石化、中化泉州，这些都是下游企业开始降幅生产，就减产。那么产能大概有500万吨，减产500万吨。如果按照平均20%的降幅计算，每个月至少要减少大概8万吨化工产品的产量。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能源供应冲击提前进行准备。那具体操作就是，一方面限制动用商业库存，保留国内的能源储备；另外一方面减少炼化生产，控制部分化工产品的出口，优先保证国内能源和化工原料的供应。那么现在的石油供应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呢，煤制油、煤制化工为代表的煤化产业会进一步的扩大，去用煤来转化石化产品，满足这个化工产品的需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油轮追踪机构 Kepler 3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伊朗过去6天一个星期原油日载装载量达到210万桶，比2月份每天的200万桶要高，高10万桶。那么伊朗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质控制，原油出口量却比战前还要多， 那么中国是主要买家，所以它也没有降低，说明中国购买伊朗的这个原油的这个需求也没有下降。那现在就是整体的情况，就是伊朗他自己的油轮可以开出去，然后开出去呢有个风险，就是美国会炸它，那美国就把他的油轮炸。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炸了5艘伊朗的原油油轮。那与此同时，沙特、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所以他们开始减产，减产或者是寻找替代运输路线。那基本上目前其他的运输链，阿联酋跟沙特，但是这条路线他们自己也搞不定，所以现在市场仍然担心这个供应中断。摩根大通估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2个星期，中东海湾地区每天会减少380万桶的原油供应，380万桶相当于全球产量的3%以上，这就开始有影响了，3%以上就有影响了。Political 报道，川普政府目前对油价上涨并不太担心，川普政府认为，还要挺3-4个星期就可以把它撑过去。那么油价成为真正的政治问题之前，局势就会缓解。川普政府的判断是，油价最近上涨是短期冲击，只要冲突最激烈的阶段过去，美国经济在接下来几个月就会逐渐恢复，油价问题也会随之缓解。所以呢，川普政府短期内更倾向于观望，而不是采取新的能源政策或者是市场干预措施。Political 指出，如果油价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回稳，那美国选民的愤怒就会爆发，那到时候川普政府做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这是 Political 的报道。CNN 报道说，伊朗公布了一份暗杀名单，把谷歌、亚马逊、微软、英伟达、IBM、甲骨文，在以色列、迪拜、阿布扎比的办公室，列为攻击目标，这意味着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东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将面临巨大风险。那么伊朗，我们说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不超过10枚，那么美军昨天摧毁了伊朗16艘布雷船。伊朗问题专家说，即使是有几十位领导人被杀，伊朗政权仍然开展多重行动。那么这些行动背后是什么？这些行动背后是要向他的对手，向他的敌方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这场战斗的目的未必是赢得战争，但是伊朗必须改变美国和以色列的观念，要让他们明白伊斯兰共和国并不软弱，别想推动政权更迭。这是华尔街日报。法广报道，伊朗战争进入12天之际，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很快就会结束。但是这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美国和以色列在何种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想法。阿联酋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布洛西指出，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退出策略是什么，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会宣布胜利？那海湾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稳定，维持地区稳定，维持地区稳定，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顺畅，保证这个海湾国家的油气资源出口，同时又吸引投资，实现经济多元化的转型。所以正因为如此，海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场战争最终的出路在哪里，但是随着时间每过去一天， 风险都在增加。为什么？因为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存在这个战略差异，伊朗能够承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承受不起。所以也就是说，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持续的时间越长，海湾国家就越有可能被迫做出反击。但是海湾国家一直不想反击，一直不想让事态升级，因为一反击那就打起来。海湾国家不想跟伊朗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风险就越来越高啊，这是一头啊。那么尽管川普后来的说辞反反复复啊，那伊朗战争要达成的目标也不明确，但是川普必须顾及油价，油价会影响中期选举啊，所以川普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金融时报报道说，从交战开始到现在，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几乎每天都通电话，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打好几个啊。内塔尼亚胡和这个卢比奥和这个库斯纳也不断的打电话，所以美国官员说，这些沟通的核心就是战争的现状和如何收场啊。那么以色列和美国都在不断的想办法调整，来弥合双方的分歧。但是呢，白宫官员说，白宫内部也有些担心，就是美国呢是想结束这个战争，但是以色列呢想把战争拉长，双方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川普在记者会上说，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了，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几个小时之后，内塔尼亚胡重申推翻伊朗政权的最高目标啊。所以呢，双方，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在策略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啊。以色列继续追击伊朗高官的同时，还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的石油工业，目的就是逼迫伊朗政权更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很了解川普，川普可能会随时停下来，所以呢，以色列呢的打法就是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打。所以上个星期六，以色列一口气炸了伊朗30个油库，一口气炸30个油库，就是这个背景。一口气炸30个油库，川普政府很不高兴，因为啥？因为你影响油价。所以 Anxious 报道说美国已经跟以色列打招呼了，停止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那至于美国现在其实是蛮尴尬，因为伊朗的高价值目标越来越少，你现在地面部队不去，只是轰炸就需要高价值目标，因为你那么贵的炸弹啊。那下一个选项就是地面部队，川普不排除这么干，但政治风险很大。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潘达认为，不论美国和以色列下一步怎么走，伊朗的回应都会影响美国对战争的政治决策。所以他认为，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并不完全是川普跟内塔尼亚胡。我的看法，第一个，川普的撤出方案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悖论。撤出方案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得有一个战争目标啊。然后呢，你首先要有一个战争目标，然后呢，你就达成了这个战争目标，然后你宣布你胜利，然后就凯旋而归，这就是撤出方案。你发动一场战争，你的撤出方案理论上就应该是包含这两个条件。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川普搞不清楚他要设置什么样的目标，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川普一上来就讲政权更迭，要伊朗政权倒台。但是如果你要伊朗政权倒台，你必须派遣地面部队。你不派遣地面部队，你光轰炸怎么炸的，不可能政权更迭。但是如果你要派地面部队， 政治风险就非常大。这个阶段你看川普愿意吗？川普肯定不愿意。而且如果美军地面部队一去，你看看油价会变成啥样啊？好，如果你不设置政权更迭，那川普还有什么目标呢？打垮伊朗，这算什么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不到川普有什么撤出方案的原因。因为当初开打，川普就是一拍脑袋，现在是一拍大腿。一拍大腿是什么呢？一拍大腿好像没办法，没办法撤出啊，就是没办法。如果他不宣布胜利而撤出，川普在政治上就破产了。MAGA， 你让 MAGA 情何以堪？你这么强大的军队打了半天，啥没落着回来了，花那么多钱，还有人伤亡，对吗？所以必须胜利，川普必须胜利才能撤回。什么胜利？你首先你要讲出一个目标来，你不讲出目标来，你怎么胜利？如果排除伊朗政权更迭，那你能拿出什么样的目标？霍尔木兹海峡你都通不了，你还能拿出什么目标来？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下被卡在中间了，被卡在门缝里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勤力谢谢啊，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基纳王谢谢，党 Jack 谢谢。情况有行情说，龙虾安装500，卸载299，我刚才看到199啊，一条龙服务啊。 OK， 情况坐标弗吉尼亚州，今天加油涨了一刀，涨了一刀。一刀是多少？一刀就是两块变三块，还是三块变四块？两块变三块的涨50%啊。有消息说宇宙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主任律师梅向荣深陷债务危机，债务规模有40亿，盈科是我老东家，当年一念之间没有做合伙人，现在庆幸没有绑定盈科，不知道这次危机是否会危及事务所。现在国内经济真的差，连盈科这样的顶级大所都难以自保。刚刚不卷了9亿跑了吗？一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勇啊，忘记了啊。不知道经济什么时候好转，很多人都在想这样的问题啊，经济什么时候好转啊，房价什么时候回升，很多人都在想这样的问题啊。我劝大家不要这样想，大家想什么呢？大家想经济是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该怎样活下去啊？要这么想，不能想经济什么时候好转。你看那死的半路的那些商家，都是想经济什么时候好转出的事儿啊，小心一点啊。提问：为什么美伊战争的消息墙内都是伊朗占优势，墙外的新闻又是伊朗快输了？我应该怎么分辨这些新闻的真假？这就是看打仗电影看出来的毛病，就是打仗电影呢，一定是一个输一个赢啊，一个输一个赢，不断的讲输赢。你看我们从来没讲过输赢，为什么？因为战争不一定有输赢啊，不一定有输赢。对于发起战争或者是面对战争的人来说，他的政治问题才是核心的问题。对于川普来说，他天天说我们在赢，我们不断的在赢，实际上赢不赢你自己说了不算，别人判断，判断啥？判断你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你的政治目标，达到了你的政治目标你就赢了，没有达到，军事上赢了你也是输了，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一场战争有两个目标，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军事上的，就是我在战场上我们能不能打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政治上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的付出的代价和收益 哪个更大？如果付出代价更大，收益更小，那我就算军事上战场上赢了，我也输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仅仅是看战场上的输赢，那就是我们以前看电影，小时候看电影啊，经常问的是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输谁赢啊？那就没有办法去看了解一场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你就没办法了解。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报道？毫无疑问，在战场上，伊朗没得打，伊朗怎么可能赢？怎么可能赢？伊朗是不可能赢，伊朗从任何一个角度他都不可能赢。现在的问题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够解决川普的问题，川普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一场战打下来，你油价跑到天上去，川普可能就下台了，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讲美伊战争，如果你要讲军事的话，没什么好讲的。我们从来不讲军事，为啥？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伊朗是不可能赢的，伊朗是被人轰炸，炸得一头的包，炸得满，领导人最大的那几十个领导人都给炸死了，你还是赢什么赢？怎么可能赢？常识都知道不可能赢啊，所以没有意义，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墙内说伊朗占优势，那是胡说八道，伊朗是不可能占优势，占什么优势？伊朗就是反击，反击就是我也让你难受一下，他是不可能在军事上赢的。他要做的动作就是我通过反击让川普付出政治代价，这就是伊朗做的事情，在军事上他是不可能赢的啊。伊朗干这个，美国加上以色列打他，那不是围着打吗？观点：西方列强已经失去了改造世界的传教士热情，传教士热情，传教士不是改变世界，不是改造世界，不是改造世界啊。提问：请问此次美伊冲突不是美伊冲突，伊朗战争不是美伊冲突啊，是伊朗被人揍，是伊朗被人揍，不是美伊冲突啊。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本就陷入通缩螺旋的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情形？通缩时面入输入性的通胀的情形？那就是屋漏又逢连夜雨，理解吗？就是你现在在通缩，突然碰见一个输入型的通胀，你意味着啥？意味着左边被打了一巴掌，右边接着又被打一巴掌。为啥？因为通缩的原因是什么？通缩的原因是市场需求不振，没有需求，没人买东西，价格就下跌。我生产一百个杯子，只卖出去五个，跟你说你不得降价，你不降价这剩下95个怎么办？所以你就得降价，你降价就通缩，通缩这是通缩的原因。通胀是啥意思呢？通胀就是我本来就在降价，我在赔钱的时候，突然我的原材料供应商告诉我我要涨价，我这边卖价在跌，你那边原材料在涨价，干你不疯了，理解吗？这就是他能不能解决通缩的问题？解决不了通缩的问题啊！你要搞清楚通缩的原因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负负得正，是两个负，是变成两个负，理解吗？观点：美国经济太仰赖低油价，现在看来不是入局美股的好时机，可以再等等。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炒美股啊，我不炒股票，我不投资金融市场。为什么？你去问一下，不管哪个金融市场，就是如果你不是专门炒股票的人，就是你是上班族或者你是干别的， 有点钱就拿去买股票或者买这些人，除非你买的是什么什么最低风险的产品，否则的 99% 都是亏钱的。有人挣钱吗？有 1% 吧，反正我不指望我是问的 1%， 所以我从来不，我以前炒股票，但我后来不炒，因为我觉得就是浪费钱，就你不要觉得，你是那个接到馅饼的人啊。观点可能除了电网、电费、网费不涨，电费涨过了呀，别的但凡涉及到需要运输的东西都会涨，是的。补充，涨了一刀，是从 2.24 刀一加仑涨到 3.24 刀，我的天呀，那涨了好多呀啊！我们这里已经涨到多少钱了？4块多了，我们已经涨到4块多了啊。坐标南加州 ，Fullerton 好多是啊 ，Costco 啊 ，Costco 加油站站前的4美元变成5美元。Costco 要4美元，这哦，南加州是最贵的了。加州的油价是贵的啊。情况 ，B 站把“赢”这个字列为敏感词，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真的搞笑啊。这不是搞笑，这是悲剧，这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就是连“赢”都是个敏感词，你不疯了吗？伊朗籍朋友说过，伊朗内部并没有真正的反对派，虽然伊朗人讨厌现在的假教士阶层，但手上没有武器，很难可以推倒他们。如果伊朗国防军和警察可以合作，或者有一些机会，他很悲观地估计未来伊朗会实质性的分裂，假教士们控制德黑兰等大城市，其他地方就是各方割据，不再有波斯荣景。情绪今天赶上直播，想说一下王老师新发现，很棒，谢谢。这是我一个朋友帮我剪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没有了。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